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G7敦促北韩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文在寅访问奥地利；韩美日空军举行红旗阿拉斯加212联合军演；韩国半导体出口时隔30个月突破100亿美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七国集团峰会发布联合声明，支持美国的对北韩实用外交，并敦促北韩重返对话桌，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以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联合声明为拜登政府的新一轮对北韩政策注入了力量。声明还指出，所有国家都应彻底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这被分析为暗指中国。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文在寅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仅进行了礼节性问候，未能举行会谈。文在寅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此次峰会是韩日关系可开启新征程的宝贵契机，但双方最终未能举行会谈，令人感到遗憾。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文在寅离开英国，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韩国和奥地利1892年建交以来，韩国总统首次访问奥地利。14日，文在寅与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和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相继举行会谈，就包括扩大技术领域交流与合作等增进两国友谊的方案进行讨论。文在寅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韩国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新冠疫苗支援项目做出贡献。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英国康沃尔郡相聚一堂，文在寅也参加了本次峰会。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为尽早结束新冠疫情，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文在寅也承诺，将在今年内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预先市场承诺机制支援1亿美元，并于明年再提供1亿美元的现金和物品。文在寅强调，韩国将凭借卓越的疫苗生产能力，积极发挥全球疫苗枢纽作用。以七国集团峰会为契机，文在寅还与各国首脑展开了面对面外交。12日与德国、澳大利亚、欧盟首脑相继举行会谈后，13日与七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会晤。韩日政府原基本商定，文在寅总统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简短会谈，但日方单方面取消了相关计划。韩国外交部官员14日介绍说，韩日外交部门原基本商定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简短首脑会谈。虽然文在寅总统在此期间与英国、欧盟、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与会国领导人另行举行双边会谈，也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但最终未能与日本举行首脑会谈，令人感到遗憾。这位官员指出，韩方一直持开放态度，希望日本对此作出积极回应，但日本以韩方在例行东海领土守护训练为由，取消双方已基本达成协议的会谈。文在寅在离开七国集团峰会举办地英国时，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此次峰会是韩日关系可开启新征程的宝贵契机，但双方最终未能举行会谈，令人感到遗憾。韩国防疫当局表示，14日起至本月底将利用海军舰艇咸山岛舰为全南25个岛屿的居民接种新冠疫苗，600余名30岁及以上的当地居民将接种杨森疫苗。从15日起，未满30岁的警察、消防队员、海洋警察等社会必要人员，感染风险较大的设施有关人士、慢性肾病患者等将接种第一剂辉瑞疫苗。以14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39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3日，韩国新增 2.7 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1183万人。防疫当局表示，考虑到第一剂疫苗接种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阿斯利康、杨森和辉瑞疫苗接种，今年上半年将可实现为逾130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目标。 现行保持社会距离及禁止五人及以上四人聚会措施再延长三周至七月四日。非政府国际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发言人当地时间十一日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承诺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提供疫苗的中低收入国家中也包括北韩。美国十日表示，将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向92个被纳入预先市场承诺机制的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捐赠5亿剂辉瑞和 BioNTech 新冠疫苗。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介绍，上述92个中低收入国家中也包括北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经与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协商后确定了疫苗支援对象。韩国统一部在615南北共同宣言21周年的前一天14日表示，期待北韩遵循615南北共同宣言精神，积极回应南北韩对话与合作。统一部发言人李炯洙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韩国政府的立场时称，韩国政府将继续履行615南北共同宣言，为促使韩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而竭尽全力。李炯洙表示，615南北共同宣言是韩半岛分裂后南北韩首脑的首份协议，开启了南北韩为和解、合作及和平统一做出共同努力的新时代，也为韩半岛和平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韩国政府将不举行615南北共同宣言21周年纪念活动，统一部长官将参加由民间、地方自治团体和国会举行的相关活动，纪念宣言发布21周年。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十一日通过官网表示，代号为“红旗阿拉斯加212”的韩美日联合空中演习十日启动，这是美国空军去年八月单独举行演习以来首次举行多国空军联合军演。此次红旗阿拉斯加演习将持续至本月25日，包括韩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内，约有1500名士兵和100架以上飞机参加攻势制空、空中封锁、守势制空等演习。韩国空军派遣 F-15K 和运输机参加此次演习，这是韩国战斗机时隔三年首次参加演习。红旗演习从1975年开始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主管下举行，韩国从2013年起参加演习。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14日表示，5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出口额达 1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4%， 创2018年后历年同月第二高纪录，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三大出口主力产品半导体、显示器和手机出口额增幅连续两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带动该领域出口额整体上涨。半导体出口额达 1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时隔30个月突破100亿美元。随着需求不断增长，加之单价上涨，半导体储存器和系统半导体出口额分别达 65.7 亿美元和 30.2 亿美元，其中系统半导体出口额同比约增长 56%， 创下历史新高。显示器出口额同比增长 38.7%， 手机出口额也增长 43%， 成品和零部件出口额均有所增长。教皇弗朗西斯通过教皇厅公报表示，将韩国天主教大田教区主教于兴直拉萨路任命为教皇厅圣座圣职部部长，这是韩国神职人员史上首次在教皇厅获任部长助理以上高级职务。圣座圣职部不仅拥有监督和审议司祭和副祭司牧活动的权限，还拥有神学院的管辖权。分析指出，亚洲神职人员被任命为历史悠久、影响力巨大的部门部长非常罕见。于兴直将从八月起担任教皇厅圣座圣职部部长，任期为5年。 文在寅总统通过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朱贤向于兴植发送贺电，祝贺其被任命为教皇厅圣座圣职部部长。文在寅表示，这是提高国家威望的好消息。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